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感谢有听众朋友陆陆续续和我们留言和互动啊。那么刚刚呢，我们有问到啊，说旧金山的这个房价您认为正常吗？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那么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他们大部分啊，应该说全部都选了认为还是不合理啊。那么结尾是6068的听众朋友，其中呢还有0536的听众朋友都认为啊，说这个旧金山的房价他们认为是有点奇怪了，这么高吗？那么其实邓梅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也是问的，就是说这个美国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这个收入，200年才能赚到 CEO 一年的收入，认为这合理吗？结果呢我们来信的啊，全部的听众朋友也都认为是不合理的，像我们结尾是8001的听众朋友也是说他认为不合理。那么在这里啊，谢谢大家和邓梅在这里的留言还有互动啊，非常感谢，感谢大家对希望之声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消息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烦恼，换季的时候啊，手指、脚后跟、皮肤呢是又干又紧，严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甚至会起皮，碰个水呀或者洗碗的时候觉得有点难受，所以外面涂个护手霜呢可是暂时舒缓了，护手霜如果吸收完了再洗个手又恢复原样了，对不对？那么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天气干燥，手指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肉刺，很多人就喜欢把它撕掉，对不对？结果发现撕掉在流血。那么根据他以往的这个经验哈，都是好几天呢才能好转。结果呢，大家猜猜看啊，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就吃了只有两只啊红海参养生胶。他说呢，他手指的状态啊就明显改善，比预期要快多了，他自己都很惊讶，他就没想到口服的东西啊，这个皮肤是这么快就能感受到了。好吧，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红海参对皮肤有这样的作用呢？我们知道红海参的养生胶采用韩国专利的叫做酶促水解的技术，也就是说啊，他把红海参的里面的天然胶原蛋白呢把它分解成小分子胶原肽，那么这种小分子呢就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啦，就让营养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同时红海参啊，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再生能力非常的强哈，那么呢它就是我们吸收之后呢也就能改变身体上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哈，它和普通的一些营养的那种概念还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如果传统高温烹煮的海参，那么其实很多研究说你在沸水中把它煮煮呢，部分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海参皂苷大部分就流失了，所以呢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这种最有营养的这一部分的价值。所以呢皮肤干燥容易起皮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从内部补充这种复合型的海洋营养，所以我们的皮肤喝饱了感受自然就不一样呢。那么怎么用呢？刚开始建议每天两次，早饭前还有睡前各一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让身体充分感受到这个营养补充的效果，之后呢就可以每天一次作为日常保养了。那么现在去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呢，选择每月订购最高8折优惠啊，而且坚持第4次配送的话呢还有好礼相送，详细的呢你可以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9161来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那么发送短信啊，红海参到号码961961916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在伯克利呢如果要卖房子，现在有一个新规定啊，这是为了什么呢？湾区伯克利呢最近正式实施了一个新规定，说是独栋住宅房啊，在出售之前必须完成有一部分节能还有减碳设备的升级才能完成房屋交易，好吧？那么伯克利呢也因此成为全美第一个推动这一类叫做强制绿能改造的城市。根据新的规定，房屋卖房的时候呢需要安装或者是升级包括电热拱、太阳能设备还有给电动车充电相关配电系统这样的叫做气候友善设施。市政府说啊，希望利用房屋转手的这个机会加快住宅减碳的速度。好吧，那么市政府说呢，建筑物啊是当地第2大碳污染的来源，天然气设备的排放量呢就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呢它就要推动住宅电气化，实现它的减碳 目标。事实上呢，伯克利一直是加州环保政策最为积极的城市之一啦。那么过去呢，就曾经率先推动回收制度，还有保利龙禁令，还有呢限制天然气管线这样的新规。那么这次新规也被外界视为是当地环保路线的进一步的升级。当然有支持者认为呢，你可以利用房屋买卖的时候呢，推动这个节能改造，也可以加快老旧住宅的更新，减少长期能源损耗。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外界就在担心啊，你说安装这些设备的成本是不是会进一步增加房屋买卖的负担呢？是不是会推高湾区本来它就已经很高的房价呢？尤其是现在湾区房市它本来就面临供应紧张、维修成本上涨这样的问题，那你出现这个新的规则，是不是让我们部分中产家庭的压力会更大呢？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如果未来您卖房的时候啊，您被市政府要求你得先花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升级一下这个环保设施，您会支持这个政策吗？会支持请选一，不会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我们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啊。美国的叫做移民公司啊，我们就说的是 US Citizen Immigration， 就是移民管理局啦。他最近呢宣布了一项重大的移民政策调整。那么未来很多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可能呢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美国申请绿卡了，他必须要离境到海外美国领事馆去完成手续。那么这项变化呢被认为是对大量的留学生、技术移民还有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造成明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啊，美国是允许啊长期啊，就是说有一部分申请人呢你可以在美国境内就完成身份调整。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在为父母申请绿卡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有一个小窍门，说父母呢可以先来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境内呢再去申请这个绿卡，这样会更快一点，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新规就意味着这个办法它行不通了哈。因为以前不用离开美国，你就可以直接从学生签证啊、工作签证啊这样的身份等等吧，转成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拿绿卡。那么现在这个新规定呢就大幅度的收紧这条路径了。美国政府现在就把这种身份调整重新定义为是一种特殊例外，它可不再是常规申请的方式了。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持临时签证入境的人包括谁呢？比方说学生签证 F1、 工作签证 H1B、 跨国公司跳派签证 L1、 还有旅游签证 B1B2 等等，未来通常你都必须想先离开美国，然后再通过他们在美国在外地的海外领事馆去申请绿卡。移民官员说啊，这个举措呢也是为了恢复美国移民法原本的一个立法初衷。不过呢，美国移民系统本来就积压严重了，新规呢也让不少申请人就更加担忧了。因为一旦离境，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够顺利的重新入境呢？等待的时间到底还有多久呢？签证会不会被卡住呢？这些都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啊。那么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说，在2023年啊，获得绿卡人数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墨西哥、古巴、印度、多米尼亚、中国、菲律宾、越南、阿富汗、巴西还有萨尔瓦多。好吧，那么其中中国人呢大约是59,300多人获得绿卡，排名第五。那么这些国家其实很多申请人原本就是依赖身份调整这个途径的，所以说啊，中国很可能会成为目前受到这个新规冲击最大的这个群体之一。已经在美国读书工作多年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啊，这个政策的变化可能就意味着呢，未来申请绿卡的时候要面临着离境、重新面签甚至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些风险了。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您觉得美国这是在恢复移民制度的这个秩序，还是会进一步增加合法移民的一些不确定性呢？其实都有，对不对？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关于国际方面的消息。